当配方乃接棒母乳时，你该知道这些事。文理矮分采访咨询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胃肠科主治医师黄清峰。不少喂母乳的妈妈基于某些因素而必须让宝宝改喝配方奶，这时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，该如何挑选适合的配方奶衔接母乳，让宝宝获得足够营养，相信令不少父母大伤脑筋。关于配方奶，有哪些观念是你该知道的呢？喂宝宝喝母乳是许多妈妈的坚持，无论坚持多久，妈妈都给了宝宝最好的礼物。母乳之后，若要让配方奶接棒，又该如何选择适合宝宝的产品呢？配方奶的营养成分与母乳的差异何在？所有的配方奶都强调营养成分有如母乳，但主要差异在于各种营养素的浓度。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胃肠科主治医师黄清峰指出，在早期，喝配方奶的孩子经常有缺铁状况，就其原因是其中铁较不好吸收，所以喝配方奶的孩子因缺铁而贫血。所以，现在配方奶的铁质浓度都远高于母乳，用以弥补配方奶铁不容易吸收的缺点。因此，某些母乳的营养成分浓度虽然比配方奶低，不过吸收利用率好，重质不重量。黄清峰医师补充，母乳的营养成分呈现动态变化，随着宝宝成长阶段而有所差异，但配方奶的成分与浓度是固定不变。如果配方奶中各种营养素浓度以母奶平均值浓度添加，以钙而言，这个含量对一半的孩子来说是够的，但对另一半的孩子却可能不足。为了确保绝大部分喝配方奶的孩子都能摄取足够的营养，通常会添加较母乳平均浓度为高的营养素。因此，对婴儿配方奶的某一营养成分和含量，各国的卫生主管机关，如美国 FDA、欧盟等，和国际组织，如 Codex Alimentarius， 都有明确的最低和最高标准，使得不时可见品牌会强调某营养成分为业界最高。各个品牌各有强项，就看父母的选择了。如何评估配方奶所强调营养素的必要性？首先，黄清峰医师强调，配方奶的营养素组成及含量规格都是经食药署核准，安全性无虞。他指出，理论上母乳有的营养素配方奶都应该要有，但母乳成分多元，不止还在探索之中，至于是否加入配方奶中，也需要更多的科学验证。随着医疗生技与食品工业的日益发达，配方奶添加的营养素种类也随之增加，例如 LGG 神经鞘磷脂、SN 横线2 HMOs 等等，都是近几年添加在配方奶中的营养素，相信不少父母耳熟能详。黄清峰医师以 HMOs 母乳寡糖为例，这是以前就知道存在母乳中的营养素，却无法有效大量制造，但在进步的食品工业科技下，培养提炼出可以稳定制造并添加在配方奶中的 HMO， 简单说，以前不知道的和以前做不出来的营养素，现在逐渐有能力知道，也有技术可制造出，让添加在配方奶中的营养成分越来越多。至于哪一种最适合宝宝，就依父母评估孩子的需要而定。泡奶给一岁以下的孩子喝，水温为何要摄氏70度？一岁以上的成长奶粉还需要用摄氏70度的水冲泡吗？由于婴儿奶粉并非完全无菌，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规定，为一岁以下婴儿冲泡奶时，必须使用已煮沸过，然后降温至摄氏70度的开水，主要是为了杀灭潜藏在配方奶粉或环境中的有害细菌，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板崎肠杆菌。黄清峰医师表示，如果让免疫不全的宝宝喝到，可能导致败血症、脑膜炎或坏死性小肠结肠炎，甚至造成婴儿死亡。 他解释，食品业界使用杀菌加工的巴斯德消毒法，是以摄氏 71.7 度的温度在短时间15秒完成消毒程序，然后迅速降温，如此就不致大量破坏水溶性营养素。然而，居家使用摄氏70度的水泡奶，但未能迅速降温，多少会破坏些许营养素。不过，剩下的营养素还是够用。以感染学观点来看，这样做可安全降低感染几率。以营养学观点而言，营养素够用，因此，家长无需担心。黄清峰医师表示，WHO的规定是对全世界发布，需要考量公共卫生不佳的国家地区。但以台湾公共卫生进步的程度来说，若能确实做到冲泡前充分清洁手部，并做好奶瓶奶嘴的消毒，使用煮沸的水降温后泡奶，未必一定要担心如果偶尔没有使用摄氏70度的水温，就一定会立刻出问题。至于一岁以上的成长奶粉是否还要用摄氏70度的水泡奶，他指出，WHO没有任何建议。不过，不是建议不用，两者是有差别的。